在六月份的讲道里面，我呢就讲到南国犹大的一个王叫做约沙法。当时我提到约沙法呢是一位好的王，圣经赞赏他。在南国犹大的历史里面，先后有过三次的宗教的复兴，而约沙法王就是带领第一次的宗教复兴。不过约沙法王也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这个严重的错误就是他很想跟北面的以色列王国和平共处，于是乎他就跟北面以色列王国的国王阿哈结为亲家。而阿哈在圣经里面就讲到，他是拜巴力、拜这个亚舍拉，并且杀耶和华的先知的一个恶的王。而这个的错误也将这个恶来到带到整个犹大国里面，这个错误差点就将整个犹大王国来到灭亡。圣经很清楚指示我，神不喜悦人和恶走在一起，神期待每一个属于他的人能够与世俗分别，能够行在神的心意里面与神同行。只可惜这位的约沙法王没有理会神在这方面的教导。约沙法王的仔叫约兰，他娶了以色列王阿哈这一位拜偶像的王他的女儿阿他利亚为妻，结果这个恶就引入了去整个犹大国里面。约沙法王死了之后，他的仔约兰王立即就在国家里面推动去拜偶像、拜巴力。约兰王在世总共有八年，八年之后就死了。他的仔阿哈谢继位，这个仔同样是一位呢推动去拜偶像的君王，不过这个仔和他爸爸一样是一个短命的君王，作为一年之后他就死了。当约兰王死了之后，他的仔阿哈谢一年之后又死了之后，约兰王的妻子阿他利亚，即是阿哈的以色列王阿哈的女儿，见到自己的丈夫死了，又见到自己的仔死了，圣经就说他就起来剿灭整个犹大王国里面的所有王族的后裔，自立为女王。他比中国的女王武则天更加早作女王，因为呢即根据技术呢，他大这个阿他利亚死的时候大概是主前835年，而武则天死的时候呢是主后700多年，换言之呢两者相差了1500多年，而相差这么久呢他就已经很早呢做了女王了。在这个时候犹大王室的血脉差点就要来到呢中断的时候，阿哈谢的妹妹大祭司耶和耶大的妻子约士巴偷偷这样将阿哈谢的仔约阿斯和他的御母收藏起来，最后呢就藏在圣殿里面。六年之后，大祭司耶和耶大得到了众祭司、利未人和守殿的军人的支持之下，发动了一次的政变，最终推翻了阿他利亚，并且将他来处死，立这位只有7岁的约阿斯为王。而阿斯在大祭司耶和耶大的辅助之下，他认识神，遵行神的真理，行神的律法，成为了一代的贤君。只可惜圣经也都告诉我们，当大祭司耶和耶大死了之后，这位曾经来到遵行真理重修圣殿的约阿斯王，他就倒行逆施，将从前所有在国里面推行的宗教的事务全部推倒重来。他重新的拜偶像，引入拜巴力亚舍拉 的事，他也都杀死了那位曾经辅助他的大祭司耶和耶大的仔，这个祭司撒加利亚。所以呢，我 在我看他的生平里面的时候呢，按照这个题目就是一位有始无终的王，作为我今天讲到的题目，一位有始无终的王。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然后我们一起去思想一下这位王对我们的一些提醒。主，我们求你来到临在在我们当中，藉着圣经的真理教我们，然后藉着这些从前曾经认识你、跟从你、侍奉你，但又后来离弃你的人，成为了我们的提醒，教我们在信仰里面，教我们在跟从主的路上面怎样跟从主到底，直到天家见主面的子。愿你祝福，你的圣灵感动，奉耶稣基督名求。到底约阿斯是一个好的王呢，第一位一个坏的王呢？要作出评价的确是很不容易，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我自己留意到呢，记载约阿斯王的经文呢总共有几个段落， 主要记载在列王记下十一章到十二章那里，同埋列国之下的二十三章到二十四章那处。不过这两段圣经的记述似乎的重点是有点不相同。在列王记下里面呢，他主要是记载与亚斯王好的一面，基本上呢没有提到任何关于亚斯王不好的地方。所以如果单从列王记下的记述，我们会见得到亚斯王是一位好的王。但列国之下的技术就很不同了，所有关于约押斯王有问题的地方，譬如我们刚才所提到他后来再次去拜偶像，他杀死了大祭司耶和耶大的仔祭司撒加利亚的事，全部都技术在这个的列国之下里面。所以在列国之下的描述里面，约押斯王应该是一个坏的王。其实约押斯王在小个的时候和在年轻的时候，亦即是说在大祭司耶和耶大辅助的时候，他应该是一个好的王的。我大概估计他的年纪应该由七岁当他作王，一直到大概三十几岁左右，在这段时间里面他的政绩是相当之不错。他的政绩包括了他跟所有的百姓来立约，他除去了很多偶像，他来重修神的殿。列王记下十一章十七到十八节的书提到，耶和耶大使王和民与耶和华立约，作耶和的民，又和王和民立约。于是各民就到巴力庙的树拆毁了庙，打碎坛和像，又在坛前将巴力的祭司马坦杀了。因此神和民立约的约的内容是什么呢？从这段的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就是他们立约要在神面前决心将巴力和巴力的敬拜来除去，他们都决心在神面前来到跟从神，单单的专心侍奉神。这个约的内容就是以神作为他们的整个百姓整个国家里面的神。当然这个约的立这个约严格来说不算得是约押斯王的功绩，因为立约的时候约押斯王只是七岁，在这个大祭司耶和耶大的辅助之下，所以一切都由大祭司话事，所以他可能只是点下头签个名或者吸个印，这样就是了。虽然立约的事与他无关，但当他长大之后，我们看见就是他似乎没有忘记这个约，他仍在神面前来到坚守住这个约。圣经的历代之下二十四章四节那里提到，当他长大之后，他看见圣殿，于是乎在神面前就有一个心志要来重修神的殿。于是他招住了祭司和利未人，吩咐他们要向以色列的百姓来到募捐，以便来到修理圣殿。列王记下十二章六节都提到，当时到了约押斯王二十三年的时候，祭司仍然未修理殿的破坏之处。从这圣经里面我们去推论，在王二十三年的时候，即是他七岁当机，二十三年的时候应该是三十岁的时候，而他是总共在位四十年，所以他是四十七岁死了。换句话说，由七岁到三十几岁，他应该都仍是一个持守着这个约，并且来到敬拜神，专心跟从神，推动百姓去敬拜神，重视神的圣殿的一个王。这段圣经也提到，当时的利未人由于修理圣殿这件事上面，他慢条斯理慢吞吞，于是王就再立这个命令，就是吩咐要做一个柜，相信是一个奉献箱，摆神的殿的门口的树，让每一个进入圣殿的人将银子放在这个柜里面。这个应该是自由奉献来的，没有规定每个人都要做的，所以我们教门口的树都有个柜。你知不知道有个柜的？可能大家只是当文物经过扔下垃圾落去里面，或者你会记得要交一蚊会费的时候，那一蚊就扔下树了。但原来这个柜是有意思的，就是收集奉献。他收集了银子之后，就将银子来到给圣殿里面的办事的人员，他们就请这个的石匠、木匠、铁匠、铜匠重修神的殿。当工程做完了之后，那些银子又多呢，这个王又没有将他中饱私囊，他将这些银子用来作为制造耶和华神的殿里面的器具和调羹和各种金银的器具。从这些技术里面，我们看见约押斯王是一位一直都重视神的殿，重视这位神的君王，他重视神在百姓当中百姓对他的敬拜。但是好景不常，当大祭司耶和耶大死了之后， 约押斯王就倒行逆施了。历代之下24:14那处提到，耶和华大在世的时候，众人常在耶和华殿里面献祭，但是当耶和华大年纪老迈，最后年高寿足130岁的时候死了，葬在大卫王大卫城里面列王的坟墓里面。由此可见呢，当时这个大祭司耶和华大在国家里面，从百姓到王，从所有的人民的眼中里面，都是一位受到尊敬的人。因此可以说他是当时国家里面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元老，王对他都很尊重，所以他死的时候他就葬在王的这个的坟墓的里面。17-18那处提到，耶和华大死了之后，犹大的众首领就来到朝拜王，王就听从了他们，他们就离弃了耶和华他列祖的神的殿，去侍奉阿舍拉和偶像，因着这个罪就有愤怒临到犹大和这个耶路撒冷。经文的记述很简单，即是说呢，这个的大祭司耶和华死了之后，犹大的众首领就来到朝拜王，而王呢就听从了他们。到底呢，这些首领向王有什么的进谏呢，或者有什么意见给王呢，而王听了的是什么意见呢？虽然呢经文里面没有解释，没有讲到那些意见或者那些内容是什么，但是从呢经文里面讲到王就离弃了神，可以看得见呢，当时这些新兴的一代的臣子，他们呢对王的意见是什么呢？就是鼓励王重新的去拜巴力，重建巴力的祭坛，重新引入对巴力的崇拜，让国家呢来到拜巴力。这些新兴的臣子可能过去一直受制于大祭司耶和华耶大，于是乎呢当他一死的时候啊，于是死了之后没了影响力了，他呢就向王提出全新的意见。但我们见得到的就是王很快就接纳了这些的意见，他们呢就来到拜巴力、拜阿舍拉和众偶像。圣经提到王听从他们离弃了耶和华去神他的列祖的神，去拜这些偶像。当时神的灵感动了祭司耶和华大的仔撒加利亚，他就走出来对众百姓这样说，他说你们为什么干犯耶和华诫命，以致不能够得到亨通呢？因为你们离弃了耶和华，所以他都会离弃你们。王面对这位的祭司，王面对祭司的指责，他有什么反应呢？他反应就没理他。不过圣经告诉我们，他怂恿百姓，于是众民就照王的吩咐，在耶和华殿的院内用石头打死了祭司撒加利亚。圣经对约押斯跟着有一个评论，这个评论就这样说，他没有想念撒加利亚的父亲耶和华耶大对他对自己所施的恩，杀了他的儿子。这件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是发生在神的殿那处，发生在耶路撒冷，发生在圣殿，发生在内院那处。这个悲剧就是大祭司耶和华耶大的仔撒加利亚被杀，王没有想念到他的父亲对他的恩情。大祭司耶和华耶大的确是有恩于约押斯王，当约押斯王还是 BB 手抱的时候，是大祭司耶和华耶大的妻子将他救了出来，免致他被杀，是大祭司耶和华耶大在圣殿里面保护他、照顾他，让他免受那位的皇后的追杀，免受皇后的毒手，是大祭司耶和华耶大在圣殿里面来到让他成长，教导律法。当他7岁的时候，是大祭司耶和华耶大带领着众祭司、众利未人和守殿的军人来推翻皇后亚他利亚的政权，而都是大祭司耶和华耶大帮助他来到重登这个王位。不单是这样，小的时候耶和华耶大教导他认识律法，在他来到重登王位之后，是耶和华耶大教导他和辅助他来到治理国家。在他长大之后，圣经也都说是耶和华耶大帮助他娶了两个妻子，在耶和华耶大的帮助之下，他重修圣殿。除此之外，那位被杀的祭司撒加利亚和这位的约押斯王有什么关系呢？圣经没有记述，不过我们可以估计得到，很可能当撒加利亚小的时候， 都曾经帮助过父亲要保护过或者照过这位年幼的君王。我们不知道他们两个之间的年龄，也都不知道他们两个之间的年龄的差距。如果年龄差距不大的话，很可能小时候曾经一起在圣殿里面玩捉迷藏，一起玩这个煮饭仔，一起踢这个世界波，或有过很多这些童年的回忆。如果他们年龄稍微差异大一点的话，又或者可能是这个祭司撒加利亚曾经抱过他，帮他换过尿片，扶过他，帮他喂过奶，或者带他行，教他识字。无论如何，他们彼此之间是认识的，他们彼此之间有个情谊。而圣经就提到他没有纪念，约瑟王没有纪念，即是撒加利亚父亲耶和耶大对他所施的恩情。所以圣经就记述，当撒加利亚临死的时候，他就这样讲，他愿耶和华监察伸冤。马太福音23:35那处，当耶稣基督来到讲述法利赛人他们的恶的时候，他就提到这件事。他说在殿和坛中被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从耶稣讲回这件事，引述这件事来看，约阿斯王 杀死祭司撒加利亚这件事，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是相当的轰动，并且在以后几百年里面呢都一直流传着这件事，对所有的百姓以至到对当时的人来讲印象是很深刻的。以到几百年之后，耶稣基督都来到提翻这件事，耶稣都知道这件事。当我们对比大祭司耶和耶大发动政变的时候的事件，同埋呢亚斯王杀这个祭司撒加利亚事件的时候，我又睇见另一件这个情景。当大祭司耶和耶大发动政变推翻这个嘅恶嘅王亚他利亚嘅时候，当时亚他利亚知道政变，佢又即刻带领住众人去到圣殿嗰处。当时大祭司吩咐军队话唔可以喺耶和殿里面杀佢。圣经就讲啦，於是众兵就闪开，让皇后亚他利亚出去，直到他走到皇宫的马门，先在那处将他们杀死。作为大祭司的耶和耶大在发动政变的时候，他没有在圣殿那处动手杀死这个王，因为心里面有神，因为他不愿意在神的殿里面，在属于神的地方里面动手。但在圣殿里面度过童年，他对于圣殿里面一珠一瓦都相当熟悉的这位的王约阿斯，他学在圣殿里面学过律法，明白圣经里面的教导，神是尊贵的，神是可畏的，神是公义的。他可能对圣殿都有很多感情，以至到他长大之后，他下令要重修圣殿，他甚至对圣殿的重修相当紧张。当利未人去慢吞吞的时候，他有很多不满，于是下令越来越加快对圣殿的重修。而这位的王，他不在乎在圣殿那处又将神的祭司撒加利亚来杀死。由此可见，在这一刻里面，他心里面已经没了神，没了神的律法，没了神的祭司。圣经讲到神的管教很快就临到，圣经说满了一年，亚兰的军队，即大概北面，即今日的叙利亚，亚兰的军队就上来攻击约阿斯，来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杀了民中的众首领，将所掳掠的财货运到了这个大马色那处去。昔日鼓励约阿斯离弃神的新兴一代的大臣，很可能就是圣经里面所提到的这些被杀的民中的众首领，相信他们也在民中被杀。亚兰军队的入侵，圣经很清楚说是神藉着亚兰人来刑罚约阿斯的。换言之，神的管教临到，神的伸冤也很快临到。上帝为神为这个嘅祭司撒加利亚嘅伸冤临到啦，点样能临到呢？圣经话亚兰人离开嘅时候，约阿斯王就病重，佢咧就喺床上面啦。当佢病重嘅时候，有神仆背叛佢，刺杀咗佢，如此佢死喺床上。圣经好清楚指明咗佢嘅被刺杀系要报祭司耶和耶大儿子流血嘅仇。这个是悲剧，这个悲剧就是约阿斯王他被杀。不过他死了之后呢，圣经就记述他葬在大卫城里面，只是他没有葬在列王的 坟墓里面。为什么他没有葬在列王的坟墓里面呢？是不是因为怕在那树见到大祭司和耶和大，大家见到面，哦，你在我旁边，哦，嗨，不知道说什么好，啊，即是见到面不是挺好，不过他都死了，他都不懂得跟旁边的坟墓来打招呼。但似乎在当时的人，即是在生的人的心目中，啊，他不值得来到将即是他的墓，他的灵柩放入去列王的坟墓里面。亦都好可能在那时候里面，亚斯王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大家对他都不满，所以大家都不想将他的灵柩葬在列王的坟墓里面。撒加利亚临死的时候所讲的句话，愿耶和华伸冤监察，很快就应验了。神亦都的确是一位伸冤的神，神同样是一位公义的神，神都是那位报应恶人的神。圣经话约阿斯死的时候，是他在位四十年，所以他死的时候应该是47岁。不过呢，有一个问题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位出身这么美好的君王约阿斯，忽然之间会180度来到转变，而这个转变是这么厉害的？为什么约阿斯王从一位主动去修理圣殿的王，变成了一位即是将祭司杀在圣殿里面的王？为什么约阿斯王从一位敬拜耶和神的王，变成一位敬拜偶像巴力的王呢？圣经就没有给到答案。不过呢，我都做少少的推论，看你推论啱唔啱。我想第一个推论就是，可能约阿斯王的性格，他是一位没什么主见，可能受人影响的君王都不定。约阿斯王在位40年，早期他们由大祭司耶和耶大的辅助，所以他就能够凡事行在神的道里面。到了大祭司耶和耶大去世之后，他就听从新兴的领袖的意见，结果行恶。或者这里反映的就是，他很容易受人的影响，他是一个没什么主见的人。圣经提到他有两个妻子呢，都是耶和耶大为他娶妻的。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讲，哇，连老婆都有人帮他安排要娶的话，看来似乎他都不是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君王。因此当他身边的能够影响他的是大祭司和耶和大的时候，他就听从大祭司耶和耶大的教导，敬拜神，跟从神。但当身边的人不是大祭司和耶和大了，耶和耶大不在了，他就听从了其他人的意见，离弃了神。在我侍奉的历程里面，我都同样见过一些信徒是这样的。曾经认识一位姊妹，她回教会，在教会里面她很愿意侍奉，很忠心的侍奉，很尽力的侍奉，邀请很多的不同的人回到教会里面。她在教会里面来学习圣经，听从真理，当她知道真理的时候，她又会去行。后来有机会她接触到一些其他的信仰，觉得信仰又挺好，于是乎她又跟从那些信仰，学校的信仰。当我们提醒他的时候，他没有理会那些提醒。似乎我们在教会里面都见到有些信徒在你的成长历程里面塑造出来的性格，就是一位很容易受人影响的人。他跟从主恐怕不是一个真正从心底里面跟从，而是当别人这样跟从的时候他就会跟从。当教会里面有些人和他关系良好，这些人告诉他应该这样，他就这样。第二个可能的推论就是，约阿斯王他没有自己亲身的去认识神，亲自的经历神。对他来讲，约阿斯王的信仰即是活在一个别人的信仰底下，他这个信仰在人家的信仰的阴影底下来成长，所以他信仰没什么根基。当教导他的一直照顾他的大祭司耶和耶大死，他就很容易接受了其他人意见，以至他拜偶像拜巴力，再不跟从他曾经他所敬拜的耶和华真神。在教会里面同样我们都见过有不少的信徒，他们的信仰没什么自己的根基，他们的信仰是很多时候为了其他的因素而有的。譬如我们曾经见过一些的信徒，当一位的姊妹认识了一位的男士，一位男士喜欢了一位女孩子，于是乎，你信基督教的，为了追他，所以追到回教会了。回到教会又很乐意来到参加教会的那些 嘅舞蹈班啊，於是又受洗啊，受咗洗啊，咁其實嗰啲男仔都好好嘅喎，我成日都覺得教會裏面啲弟兄熟啲噶嘛，教會外邊嗰啲弟兄嗰啲男士咧就醒啲嘅嚇，點解醒啲咧？唔係因為教會弟兄咧即係唔夠人醒啊，而教會弟兄咧即係個個都乖啲嘅，所以咧就冇咁冇人哋咁醒目啦。於是乎咧，哇！嗰、那個男士又夠醒目啦，又好啦，又肯跟佢翻到教會啦，又聽曬佢話啦，又肯信主啦，又受洗啦，幾好啊！不過信咗主之後啊，即係目標達到咗啦，最初都翻教會嘅，不過後來咧就開始慢慢唔好翻教會啦。我哋常常都見到呢啲咁嘅情況，我哋同樣亦都見到一啲嘅信徒，當佢翻到教會嘅時候，佢為咗咧嚟到尋索嘅係咩咧？尋索有愛啦，喺教會裏邊希望有更多人關心佢。佢成長裏面有好多唔開心嘅事、唔如意嘅事，可能家庭、婚姻、學業、工作都唔如意。教會裏面好多人關心佢，呢、這個又愛錫佢，呢、這個人就啊，即、就、係、是、好嚟到保護佢。不過當佢有啲錯誤，有人提醒佢：，喂，你咁樣唔啱喎，咁樣違背咗聖經喎，佢就唔係好滿意啦。然後就話：呢間教會裏面都冇愛心嘅，啊，嗰間有愛心啲，因為嗰間咧唔逆佢嘅意。於是乎，佢又選擇咗唔同嘅信仰。他如果回第一教会都还好，如果选择其他的信仰就可悲了。所以很多的人似乎呢 在教会里面，我们见到一些信徒似乎的信仰不是真正建立在神的树，是为了其他利益或者其他因素。同样可能有很多的细路，有很多教会的子弟，当在教会里面成长的时候，跟着爸妈回教会，于是乎呢回到教会有什么好啊？有的，回到教会爸妈才给零用钱我的，如果唔翻教會咧，冇零用錢噶，零用錢扣起噶，或者咧，即係唔係冇零用錢，不過翻教會咧有 bonus 嘅，儲埋咧，零用錢咧嗰個月咧就有雙糧出嘅啦。於是乎咧就翻啦，但到有一日咧，當佢咧唔使即係攞雙糧嘅時候咧，即係佢就同阿爸阿媽冇雙糧嘅啦，咁就唔再翻教會啦。所以個信仰如果唔係建基喺神嗰樹，恐怕好快脆又離開咗神。又或者第三個推論啦。这个推论呢，就会不会是大祭司耶和华，但是一个很独裁的人来的呢？约瑟王一直都活在他的阴影底下，是一个傀儡来的，甚至呢连老婆都要由他话事，他说要娶这个就娶这个了。所以呢，在约瑟王心底里面呢，其实已经对这个大祭司耶和华很多不满的了，只不过在生的日子里面不敢哼一句说话，心里面呢一直数着日子，看你几时死。哇，130岁咁长命嘅。其实我都唔好明白130岁。咁即係当佢即係救返呢个约瑟嘅时候，已经即係80几岁。哇，咁嗰个佢太太即使係约瑟嘅嗰个嘅叫做咩，佢爸爸嘅妹应该叫乜嘢？姑姐呀。咁你应该即係唔知几多岁先啱喎，嘛。即係呢个我都唔好明白，究竟圣经点解130岁呢？不过圣经话呢，佢活到130岁喎。唔知道呢約瑟斯每日數日數緊年歲，嘩你仲未死嘅，今日又去喪禮啦，嗰人90歲死咗，你仲未死喎，聽日去喪禮啦，嗰人91歲死，你又仲未死喎。唔知道呢對約瑟斯嚟講，會唔會係活喺一個獨裁嘅大祭司耶和華弟底下，於是心裏面呢好多不滿，好想爭住佢啦，所以佢一死，嘩第一件事呢就反叛啦，所有佢曾經有個事都一概推翻。不過呢，即係我自己嘅推論裏面又覺得呢個講法似乎又唔係好，即係冇乜聖經嘅根據同支持。而且從約瑟斯王佢喺年青嘅時候，佢用心咁樣嚟到呢去重修神嘅殿嚟去睇，似乎佢又唔係太過真係活喺呢個嘅大祭司耶和華大嘅獨裁裏面。但無可否認，第二點我覺得似乎可能係即係第二個推論似乎係一個更加真確嘅地，有真確嘅地方都唔定，就係約瑟斯王可能對神冇一個係屬於佢自己嘅嗰個嘅經歷，對佢嚟講，佢信仰只係其他人嘅，佢活喺其他人嘅信仰裏面。弟兄姊妹，我常常都咁提醒弟兄姊妹，特別如果你係教會裏面嘅子弟啊，又或者你有兒女，當佢喺教會裏面即係跟住你翻教會，或者你細個嘅時候跟住父母翻教會嘅話，如果你不是能够亲自的去经历神，你和神没有一个属于你的经历的话，可能有一天你都会离开了神。又或者教会里面的男士们，如果你回来的教会只因为你见到教会里面某一位姊妹特别漂亮，于是乎只眼都大了很多，回到来望见十字架都是没那么光猛的，牧师又不漂亮的，经常都令到隔壁都望， 又或者坐在後面看看，哇，他的頭髮都烏黑一點，是吧？於是乎呢，我想提醒你，有一天可能你得到達到你的目的之後呢，你未必再回到神的樹。婚前你可能很熱心，婚後可能你再沒什麼回教會。這一切都告訴我們，如果我們的信仰只是跟從別人的信仰，有一天當周圍的人再沒有來到在教會裡面，身邊好朋友再沒有在教會裡面，又或者曾經栽培過你的屬靈長輩不在教會裡面的時候，可能有一天我們也都會離開了神。我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告訴弟兄姊妹知，我們不是介紹一個宗教給你，不是講緊一個 religions， 我們是講緊一個 relationship， 一個關係，一個人和神的關係。如果你不是親自認識神，經驗神的真實，你不是在禱告裡面看到神怎樣垂聽你的禱告，在生命裡面與你同行，在逆境裡面祂陪著你走過，在順境裡面祂感恩讚美，這樣有一天恐怕你的信仰都是沒有根沒有基。當你面對困難的時候，你對神的信心就會動搖。當你面對人生裡面不如意的事的時候，又或者你的信仰面對別人挑戰質疑的時候，可能那天你就會離開神。讓我們從約阿斯他對神的關係裡面做一個反省，今天我們跟神的關係是怎樣的呢？我們是真親自的經歷神認識祂，還是我們活在別人的信仰裡面？我們人生的信仰是有始有終的，還是有始無終的呢？讓我們低頭在神面前禱告。當我們禱告的時候，讓我們有幾個問題去反省一下。約阿斯王的爸爸雖然是一位拜偶像的王，但約阿斯王在大祭司耶和華大的教導之下成長，認識神，跟從神。這個對於我們教育子女、教會裡面的兒童教育有什麼的提醒呢？約阿斯長大之後，他倒行逆施，重新拜偶像，這個對我們又同樣有什麼提醒呢？我們是怎樣跟從神的呢？我們是不是活在別人的信仰底下？我們是不是有對神親自的經歷呢？我們的信仰是不是有根有基的？親愛主耶穌，我們求你紀念我們每位弟兄姊妹，無論我們信主年日幾耐，無論我們是由是我們長大之後才認識主，或者我們至少跟父母親回教會，主幫我們對你的認識是親自的認識，是一個深深的認識，是我們和你之間的關係。讓我們跟從你，讓我們愛你，讓我們付出一切來為你。我們當別人問我們為何來到跟從你的時候，我們的答覆不是說、因為爸爸媽媽信所以我們信，而因為我們認識你，你是我們的神，你是我們的主，你是我們生命的王。主求你這樣幫助我們，祝福我們，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